参加他们的门徒训练营。本来今天他们邀请我到 Lawrence 那边去讲道，但我觉得不能，我还是要来到Kansas City 来看在座好多的老朋友，感谢主也能见到一些新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相聚，愿主借着这样的时间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从主的话中一同得着主的提醒和勉励，讲的听的我们都一样需要主的怜悯。那么我给弟兄姐妹们手中的那个纲要有几个重点我会提起。头一个重点就说到属灵的年日的计算。我们人的年日随着时间年岁增加，但是在时间里头我们属灵的年日是怎么算的？第二点，我们要发现从神子民的历史中，从许多古圣的身上，他们在他们的经历中有一些的年日被吃掉了，何等的可惜。虽然他们在神面前蒙恩，在神带领眷顾的底下，回头一看，他们发现好多宝贵的年日被消耗了，被吃掉了。但感谢神，神既然拣选了他们，神爱他们，神带领他们，虽然许多的年日被吃掉了，神应许说那些被吃掉的年日他必要偿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爱，他拣选了我们，他就没有后悔，到了时候他把我们一个一个领回到他的恩典中，回到他的家中，他用恩典和慈爱来带领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辜负了神的恩典，竟然在他的眷顾带领底下，让许多的年日给蝗虫、给蚱蜢、给蚂蚱、给茧虫吃掉了。但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既然动了善功，他就必要成全这个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他必要成全。无论我们的年日被吃掉了多少，我们亏欠他，但是他那一个没有改变的爱，没有后悔的爱，他还要补还我们那些被吃掉的日子，使我们还有一些的年日能在主面前蒙他的纪念，让得着他的计算。我想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在读经之前，我先有一点请求。我今天要来之前，我在主面前有一点默想，我觉得今天我可能不能完全照着这个纲要的次序来讲，但是我盼望这里面一些重点每一个的人我还是如果主恩待我能够好的来看。好，那么好，我们先读三处的圣经。其实头一处刚才我们大家都已经读过了，就是诗篇90篇第12节。 啊，他这样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摩西在神面前的祷告。从人看来，他得着神的恩赐实在非常之多。他在埃及说话行事有大能，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是神给他的智慧。他也得着在世上得着很多的智慧，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他发现他不知道，他不会好好的来计算属灵的年日，所以他求神，求神说，求你指教，需要神来教导他，需要神来帮助他，来好好的计算自己属灵的年日到底在神面前有多少的年日是蒙纪念的，有多少的日子是蒙神悦纳的。这是摩西的祷告。一个能数算留心数算自己年日的人，就要得着智慧的心。求主恩待我们。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也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蓝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原文的意思在这里有一点讲究，那些年所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被吃掉的年日，被吃掉的年日，被谁吃掉呢？被蝗虫、蓝子、蚂蚱、茧虫吃掉。这些虫子能吃掉神儿女的年日，是神打发到他们中间的大军队，把他们许多宝贵的年日都吃掉了。但是神说，你们所被吃掉的年日，我要补还你们。这是神何等慈爱、何等的怜悯的宝贵的应许。我们再读第三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在保罗的年代，他发现当日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是危险的日子，所以他提醒神的儿女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有要把光阴赎回来，要赎回光阴。有一本圣经的翻译啊，讲得更重一点，要抓住机会。时间一直会来，昨天过去了，今天来了，主若还没有回来，还有明天。但是机会过去了，不一定还有机会。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好，那么末了一段的圣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的书信中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 最心爱的一个教会，最爱护保罗的一个教会，最支持保罗的一个教会。虽然他们贫穷，不像有的教会那么丰富，可是他们对保罗的爱，对保罗同工们的关心，使保罗在艰难事工的中间得着属灵的支持和力量。但他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他深深的相信，他在神面前深深的体会到，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了。感谢主，神实在在腓立比教会中做了相当美好的工作，是别的教会不及的。他们向着神的爱，蒙神的很多的怜悯。他说，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个功，不会中途而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原文是基督耶稣的日子。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许多的年日可能被吃掉，但神对我们的不肯放我们的爱，他还要做工，必要做工。即便在世的年日，我们看见好多神的儿女，神的善功在他们身上只有起头没有结局，很可惜。但感谢主，在今生若我们不能让神完成他的善功，在来世千年国度的时期，神还要在那些失败的基督徒身上继续完成他的善功，直到千年国度结束了。感谢神，神的善功就完成了，要把所有神的儿女，他所救赎的儿女，都带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就是圣城中，在那里我们神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和他永远的同在。感谢主，到那时神的善功都完成了。那我们要回头来看，我想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时间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要先看亚伯拉罕，然后看以色列人，然后我们要看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王，他是犹大国的第十二位君王。好，那么在他身上有一段可纪念的日子。然后呢，最后可能我们要看那一个和主同定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他是如何蒙神的怜悯。好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亚伯拉罕，荣耀的神，他在他老家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感谢神，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不过父亲带着他们一起往北边走，要到神所要指示他们的地方去。可是到了哈兰，因为路程难走，老人家觉得够了吧，我们到了这里不能再走了，亚伯拉罕也体贴老父的心，就停顿在哈兰。在哈兰住了多少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爸爸死了，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要往我要引到你的地方去。感谢神，他就起来带着妻子，很可惜又带着罗德这个累赘，一同往这个迦南地区。 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几岁？75岁。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几岁？圣经没有讲。去到哈兰几岁？没有讲。但是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75岁之前，亚伯拉罕得着荣耀之神的显现，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在当代人类的历史中，这是一个神计划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可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被吃掉了，但感谢神，还好在75岁的时候，神把他的爸爸拿走了，神再一次向他显现，使他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感谢主，75岁这个年日是亚伯拉罕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他属灵年日被纪念。但是到了85岁，他去过埃及，又从埃及上来，然后85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应许要把那个地给他和他的后裔。他对神说，我都没有孩子，你应许我什么？好，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后来他的老太太几岁啊？75岁了。他说，我很惭愧，我不能为你生一儿半子，怎么办？他就建议把夏家这个使女给他丈夫做妾。很可怕，很严肃的，亚伯拉罕接纳了太太的好意。弟兄姐妹们，撒拉这个女人实在是蛮关怀到，蛮大体的，关怀到丈夫没有孩子怎么办？所以她有点舍己哦，把使女给丈夫。要是有的女人不肯的，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接受妻子的建议，结果第二年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他86岁。我们想，亚伯拉罕到了86岁，生了一个宝贝的儿子以实玛利，真是像我们人所说的有子万事足，太喜乐了，太满足了。也许他还在那里感谢说，神啊，感谢你给我这么一个宝贝的孩子。但是从他86岁一直到99岁，多少年了？13年。若是从85岁算起，因为85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到了99岁，14年的时间，神在亚伯拉罕一生的路上多次向他显现，照我的领会有12次之多。但是在他一生的年日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日子，他一生活了175岁，但是他85岁到99岁，应该这一段时间是黄金的时间，对不对？就像人到了壮年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最关键的。可是说话的神对亚伯拉罕竟是然没有话可说。难道神真的没有话要对亚伯拉罕说吗？我相信不是的。说话的神他巴不得把他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但是神知道亚伯拉罕没有事，再听不进神的什么话，神只好保持沉默，直到他99岁，神才再一次向他显现说， 亚伯兰，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什么意思？就是神说，你知道今天在我的眷顾中这么多年来，我特意向你显现，一路带领你。你现在埃及那个危境中，我把你带出来。但是，你知道今天你还不完全，在你的圣盟中满了许多的缺陷，亏缺神的荣耀。然后神重新应许给他孩子，所以感谢主。到了100岁的时候，他真的从那一个一经月经都停了，不可能再生育的一个老女人。对不起，我说他老女人。他多少年纪了？90岁了还不老吗？还有盼望吗？但感谢神，这个死人没有，死人有盼望的神，是这个能够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就叫这一个好像死了的一个枯干的女人，还生出了以撒。这个以撒是凭应许生的。以斯玛利是凭肉体生的，神不承认。这一个凭着应许而生的儿子，神才承认。感谢主。在亚伯拉罕的人生中，有一个75岁，还有一个100岁，是可纪念的日子。但是在这两个日子的前头，有相当漫长的日子，他的日子被虫吃掉了。底下还有一些被虫吃掉的日子就不提了。但是慢慢有一天，神带领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要把你所爱的独生的爱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在那里把他当作燔祭献给我。感谢主。我从前读圣经里，我说哎呀，神对亚伯兰这个要求，给他100岁的时候才给他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承认的。那现在还没长大，大概是连于10几岁的孩子，好可爱。但是神要求他要把这个孩子献上。大概亚伯拉罕很挣扎吧，很过不去吧。但慢慢的我体会，不，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了驴，预备了火柴，还拿着刀，带着刀，就带着驴子、仆人、儿子一起往前走。连太太他没有告诉他，老太太，把神要我们这个孩子，我今天要把他献给神了。他有没有讲？圣经没有说，我相信他没有讲。讲了恐怕撒拉跟不上。所以弟兄姐妹、弟兄们，有的时候你是一家之主，有的事情，好多事情该和太太好好商量的。但在神旨意的路上，如果你知道太太跟不上，你就好好的负这个责任，向神负责。你再多交通就完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再回头说，神要他们从家里的乌尔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有没有告诉撒拉？没有。神是向亚伯拉罕显现，一路上神是向亚伯拉罕显现。有一次就是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老太太要生个孩子，撒拉听见了，他还在后面偷笑，对不对？神就说，哎，你为什么笑？他害怕了，说，哦，神啊，我没有笑啊。神说，你实在笑了。就那一次，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夫妻在一个家庭里头，在跟随主的路上， 能够同心，能够一同有那样熟练的生命，熟练的程度，好好交通，那是非常好。但有的时候弟兄，不能盼望你的太太一定样样都能跟你那么熟练，那么同心，那你怎么办？你要负家庭的责任。这是亚伯兰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看吧。好，那么最后神要他把儿子献上，感谢主。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蒙恩到一个地步，他能不去，他想，他愿意顺服神。可是更妙的，他有神给他的信心，是神儿子的信心。相信什么？我这个儿子献给神，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很难懂的。我不知道你们懂多少，多年来我都一直不大懂，现在呢懂了没有也不清楚，真是有一点领会，就是他相信，在99岁的时候，他相信神能使无变有，这个以上不可能生出来的神，他相信，结果得做了。到了神要他把以撒献上，他相信，即便以撒死了，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神是叫人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是亚伯兰伟大的信心，他的信心是经过多年的失败熬炼，他自己信神的心都被炼尽了，但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个信心在他里面一直被埋没，他一直靠着自己要来信，信得很可怕，很可怜。但是最后，就像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还相信神。这是什么？这是神儿子的信心。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并且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原文另外有一个意思，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这个有什么不同？我们信神的儿子，我们要来相信他，依靠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要相信，提醒自己要相信，结果我们失败。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祖宗就是这样，他相信神，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相信神，一路跟随神，信到一个地步啊，跑到迦南地有饥荒，他跑到埃及去了。去到埃及，他有信心吗？他害怕了，这条老命啊，恐怕保不住，因为太名利了。所以他就跟太太说：“我们要告诉人，你是我的妹子啊。”如果人知道你是我太太，我太太人可能把我宰了，因为太太要给人抢去了。你看亚伯拉罕有信心吗？好可怜哦，好自私哦。但感谢神，经过多少的失败熬炼，后来荣耀的神在他里面那个信心显出来了，自己的信不来了，信完了，神儿子的信从他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跟随主信心的路上也是这样，我们听见神的话，听见带领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你要好好相信神，神是可信的，那我们就相信，用力的相信，在好多事上信，有的时候信得好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信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的力量耗尽了，神儿子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要出来，那是真信心，主恩待我。所以感谢神，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到了把儿子献上的时候，他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不是来假的，不是一个表演。但神说，耶和华神说，亚伯拉罕住手，不要伤害这个孩子， 底下不说了，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去了。他带来的儿子是要献上做燔祭的，他带回去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孩子，这是神所要。好，我们这里时间花的太多了，我们要赶快来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裔，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所以他们全家75口都到埃及地区寄居了。在埃及一转眼一变过了430年，住在埃及430年，很多的时间里头，本来他们很丰富，因为约瑟他们在埃及地这个家很兴旺很享受，但是后来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来了，好几个法老，他们用心用力逼迫限制以色列人，最后甚至要把他们所有新生的婴孩都要驮到尼罗河去养鱼去，这是以色列人的苦难。为什么神不是告诉雅各你下去，你全家可以下去，不要担心，这是神的意思。那为什么他的后裔在埃及变成奴隶了呢？以西结书20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家在埃及后来他们不是侍奉耶和华，乃是侍奉埃及的偶像，所以神在愤怒中几乎要把以色列全家毁灭了，但是神为着他自己名荣耀的缘故还忍耐着以色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色列家在埃及430年，有好多的日子都被蝗虫蚱蜢茧虫吃掉了，不得了可惜，他们在埃及地不是荣耀神见证神，乃是羞辱神的荣耀。很感谢主，神借着苦心的经营带领摩西到埃及去，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姐妹们，最后一天他们就要出埃及了，最后一次神用那个沙，神要叫他的天使巡行埃及遍地，所有埃及家每一家的长子生出中的头生的都要杀尽，只有以色列家因着有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面，这是他们的头生的可以得到保全，那就是他们逾越节的开始。因为早晨到了早晨他们就要出离开埃及了，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一个月是正月，要以这个月做正月，是你们离开为奴之家到旷野去侍奉我的日子。430年很多的日子都荒废了，只有这一个日子是可纪念的，正月。正月什么意思？在当年那个正月对我们今天的那个新历来说应该是3、4月之间，就是他们现在过逾越节的日子，不是我们的正月。在当日埃及的律法是吧，可能是4、5月的时候。那为什么4、5月、3、4月？神说不，这不是4、5月，是正月，是他们属灵的一个开始。好，讲到这里，对不起，我又把摩西忘掉了。我们回头来看摩西，你们原谅我。 我现在有的时候不大管用，会忘掉。摩西，弟兄姐妹，摩西出生的年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正赶上埃及王下令所有以色列家的妇女投生的没生下来就要丢在尼罗河里面。可是感谢神，摩西出生的时候被父母偷偷的把他藏起来，藏了一段日子，好像是不是三个月，这个孩子大了，哭声也大了，藏不住了，那怎么办？因为把孩子那没有丢在尼罗河，竟然敢偷偷的存留，那是杀身之祸呀，好严重的。但感谢他们因着信把孩子留下来，没有丢尼罗河。后来呢怎么办？他们弄了一个筐子，还涂了石漆啊，把孩子放在这个筐里头，然后叫他的姐姐，这个姐姐应该是梅里暗吧，叫梅里暗把这个筐子去放在河边，然后梅里暗就在那里等候看神怎么做。感谢神，法老的女儿不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听说他们是住在南边，可是法老的女儿欢喜旅行，所以他出门旅行的时候啊，就有一些使女跟着他啊，天气热跑到那一个河边啊，因为也许太热了，所以他们就下到水里河里面去洗澡去了，去泡水去了。结果听见有一个远远有一个声音，好像是婴孩的声音，他们留心看就发现哦，那里有一个筐子，声音从那里出来，打开一看，哎呀，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米利安感谢主，他好敏捷的。摩西生下来，米利安几岁啊？13岁。这个13岁的小丫头不简单，她很快的就跑过去，她说：“公主啊，你欢喜这个孩子吗？”她说：“我欢喜。”她说：“那我介绍你，介绍一个奶妈来养育他。”公主也觉得好，一切的费用我一定负责，等到断奶才送到宫中。感谢主，摩西在父母的家里可能有3年，可能有5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的习惯，男孩子断奶的时间是3年，他们真是有福啊。很多别的种族的人，现代的人还想吃妈妈的奶吃3年，大概是梦想啊。有的时候用个奶樽给他就好了。其实医学告诉我们，母亲的奶对婴孩是最好的营养品，但是呢，因为工业的社会真是难，摩西很有福。好了，后来送到王宫去了，40年大部分的时间在王宫里头做什么？感谢主，他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到26节告诉我，他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有人说他可能有继承法老的这个王位的机会，是第几继承人不知道。这一次英国的那个皇孙生了一个宝贝，第三顺位的英皇，那会不会轮到他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摩西在那些年日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子，他赚得了埃及许多的财宝，他享受宫中许多的最终的快乐。这就是摩西那40年里头所经过的日子。我想他早就忘记他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特别把他留 奇妙的神迹把他留下了，恐怕他早就把这些忘记了。很感谢主。希伯来书第四章二十六节那里，他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都更宝贝，但是原文的意思比这个还要重，不是他看啊，他有一个感觉好像到了四十岁了，这个人醒悟过来了，不要再贪爱这个钱埃及的财宝了，要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你看我们的同胞都在那里做奴隶受苦，我能够在埃及宫中享快乐吗？心里不平安了。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 男人啊，三十而立，到了四十呢，四十不惑，再不要做糊涂人了，到了四十岁还不清楚，头脑还不清楚，这个人完了，没有希望。这是古人说的，但是弟兄姐妹，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他看基督受的凌辱。基督为什么受凌辱啊？为着他受的凌辱，这是在意象中。我们的主一面他是两千年才，是摩西之后一千六百年才被钉十字架，这是时间。但在神的时间里头，他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没有摩西，没有你我之前，创世以来羔羊就被杀了。这是启示录应该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因为看见主受苦的意象，把他整个的人生都转过来了。他在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在不愿意享受埃及最终的快乐，他愿意围着这个受苦的主，他愿意效法他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感谢主，这是摩西在异象中那个奇妙的转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蒙恩了，若是我们有摩西所看见那个异象，主是如何为我们受凌辱受苦害，而叫我们蒙他的拯救，我们还能够在世界中留恋吗？多少神的儿女因为看见了主受苦的异象，把他们整个的人生都转过来。感谢神，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这个异象的开启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他以前好多日子都被充斥掉了。但是底下我们看见好可惜，这一位充满了热血的摩西，他有个心志要为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他就去看望他的弟兄，一看看见一个弟兄受埃及人的欺压，他卷起手来，卷起袖子来，一拳打过去，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但他出拳的时候，他好好观察了，没有人，他觉得这一下是我的机会，就一揍把他揍死了。因为在埃及法律很严肃的，无论何人随便杀人，杀人要赔命的，摩西也不例外。第二天呢，头一天他回去了，他可能心里非常的喜乐，感谢神，今天神让我和百姓一同受苦，而且为百姓来伸冤，把这个欺侮我同胞的人打死他，修理他。第二，那天晚上我想可能他都是欢喜的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起来啊，他又去了去看望弟兄啊，他发现有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彼此争闹吵架，他就过去了，说弟兄咱们都是同胞，有什么问题好好说，不要这样争吵。那个欺负弟兄的那个人啊，好厉害，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你是谁啊，你要杀我，像昨天他知道 他认得他昨天杀人的，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这个摩西啊，头脑非常的清楚，很灵活。这下哎，祷告了。我以为昨天没有人看见，这个老兄他看见了，那不得了。他一想，这个是秘密，泄露了。后来，他怎样？皇宫再不能住了，以神百姓受苦也不可能了，就逃到旷野，投奔他的。后来投奔那个人，后来变成他的岳父。好，后来他也结婚了。可是摩西40年在旷野，在岳父的家中牧放他岳父的羊群。刚才弟兄带领我们读诗篇90篇，那里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描写摩西在那40年里头的一个心情。他有一个壮志未完，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欺压，可是因为他那一拳把埃及人打死了一个，结果现以色列百姓在更深的苦难里头，是不是？所以他心里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摩西那些年里，不知道他向神有多少的祷告。神啊，对不起，我凭着我的肉体发了心，把事情弄糟了，让神的百姓落在更深的苦难中，一生何能？所以他不断地向神祷告，神啊，你不要再向我，不要再向我发怒好吗？你给我有机会，让我能回到埃及去，补偿我对百姓的亏欠。他多少年了的祷告，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好像神都没有听他祷告，环境还是一样的恶劣，他不可能有回埃及的条件。他去了，就好像去投诚去了，不能去。他的心何等的痛苦，他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指教我如何计算属灵的年日。他算算他蒙恩的日子不少，可是在神面前可蒙纪念的日子在哪里？这是摩西的痛苦。摩西知道，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是当日当代人埃及人一般人的岁数。70岁就算不少了，80岁要强壮才能活到80岁。摩西看看他自己就80岁，也许到末了他就不再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忽然间就倒下去就完了。所以他非常的失望，他心中的那个苦，那种遗憾的感觉，我们很难领会。很感谢主，圣经告诉我，有一天就是那他80岁的有一天，他即是尽人事啊，在岳父家里度过40年，还生了2个孩子，感谢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年日不老人，他心里想，不知道哪一天我就死掉了就完了。不过他没有放弃他的责任，还照样带着岳父的羊群往国国往野外去，感谢神。 那一天他带着岳父的羊群，他在岳家40年了，他所牧放的那个羊群还是岳父的羊群，你们觉得这里有什么异样吗？回想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岳父家中20年，后来他牧放的羊是谁的？大部分肥的壮的都变成雅各的家产了。你看岳父很厉害，雅各更厉害，但是摩西这个人啊很奇怪，在岳家40年，还那些羊还是岳家的羊，岳父的羊。摩西太老实了吧？不是老实，他对这些一点都没有兴趣。他里头只有一个科目，能否回埃及去补偿神百姓的苦难，但是神又不听，能什么办？感谢主。其实神一直在等待什么呢？等待摩西这个侍奉神的热心，在侍奉上的干劲能够被连日消耗到没有了，没有希望了，对自己的肉体再没有盼望。就在那个时候，感谢神，神带领他，摩西就照常赶着牛羊走，而且带着牛羊走，竟然走到火烈山。我想那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摩西常到的地方，可是那一天不一样，他走到那里，感谢神，耶和华神在那里等他，把他神把他引到他神的面前，然后神在荆棘中、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示：摩西，不可以过来，你所站的是圣地，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摩西看见、听见神的声音，他匍匐在神耶和华的面前。从出埃及记第3章开始到第4章18节，1章零18节，一共应该是40节的圣经。神在那里和摩西的谈话是什么？神向他显现，告诉他：我现在要差你回埃及去，带领我的百姓到旷野来侍奉。摩西一再在那里跟神向神推脱，神啊，现在迟了，你现在才来找我，时间太迟了，不可能了。神没时间啊！你们回去好好看那40节的圣经。他跟神在那里说，有人说啊，摩西不简单了，摩西跟神在那里闹别扭。我想去，你又不去，你不让我去，我多少祷告你都不听，现在你高兴了，我可不愿意。有的时候人会这样啊，我们盼望人怎么样，结果都失望了，到那时候机会来了不想了。那摩西又老了，那还有什么需要？但我觉得好像不是，乃是摩西真的觉得他不再可能被神来用了，连日不老人，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倒下去死掉了，那这样耽误神的事情，耽误神百姓，他亏欠神的百姓已经够多了，他不愿意再耽误神的事情，所以他转了头。但神最后告诉他，神说：神啊，你找别人嘛，你找错人了，你还是找别人。神说：不，就是你，你再推我就向你发怒了。感谢主，摩西在神的提醒底下他服下了，好像是勉为其难的来接受神这一个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用多少40年的苦心在旷野炼净摩西，把他的负担、把他的勇敢 都消耗了，然后神呼召他，感谢主。这是摩西渴望纪念的日子，不能多谈。底下还有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以色列家因着所罗门的得罪神，所罗门到底有没有悔改？很多人说他悔改，我越过越觉得所罗门可能没有悔改。所以神对所罗门的审判没有改变，他死了以后，国以色列国要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只有剩下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罗伯安。弟兄姐妹，从罗伯安之后兴起11个王，到了西西家第12个王，这一段历史中以大卫的王室充满了许多许多得罪神、干犯神、叫神失望的事。特别西西家的曾祖父做王的时候，乌西亚大发热心，得罪神的帮助，心里骄傲，要到圣殿里头去烧香。祭司拦阻他，他向祭司发怒，硬闯。什么意思呢？他是君王，可以到圣殿敬拜神，可不能烧香。烧香的事在香坛上照相是祭司的事情，但是他骄傲，我是君王，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烧香，我就不可以啊？他闯进，结果长了大麻风。从那个时候起，他害怕，他就走了，一直住在别宫，和耶和华的殿隔绝。他一直到死，再没有进到耶和华的殿。乌西亚这个过去了，他的儿子约坦继续做王。约坦还不错，还为这个耶和华的殿修理得好好的，可是他不肯，从来没有进过耶和华的殿。他修理耶和华的殿，可是他自己不进耶和华的殿，可能因为他父亲的事叫他刻骨铭心，不敢进去。何解？他觉得我为神修理殿就好了，不知道。所以他一直做完了呢，从来没有进过耶和华的殿。等到西西家的父亲就亚哈斯做王的时候，这个王极其邪恶，无恶不作。可是呢，他做尽得罪神的事，可是他还要神来祝福他，还要神来帮助他。当他在危难的时候，他祷告神，神没有理他，他就生气了。结果怎样了？把圣殿许多敬拜的器皿聚集起来，把他毁坏，好大的胆子啊！并且把圣殿锁起来，他自己不要进圣殿，也不准神的百姓进圣殿，这是何等的可怕。后来他死了，他儿子西西家起来做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这么三代下来到他第四代，这个孩子还有希望吗？真是一个败落极深的家族，受神咒诅的一个家。但感谢神，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外祖父，这个外祖父敬畏主了，还有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敬畏主了，感谢神。父系这个系完全的败坏，可是在母系这边，神怜悯他，给他有一个好的外祖，敬畏神的外祖父，给他有一个爱神的母亲来养育他，来保护他。所以这个微小生命在神特别的怜悯保守底下得以生存下来，还能做王。 但是当他做王的时候，北国，他做王第三年，撒玛利亚被亚述王围困。到了第六年，撒玛利亚攻陷，以北国以色列国就亡国了，好多人被杀，好多人被掳到外邦去了。西西家看见北国的难处，所受的压力当然很大，他也想办法要跟亚述王和好，但是不可能。后来亚述王就证实了向他提出投降的书，你向我，你出来投降，我不会杀你的，我要把你们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远远的东方去，那就是家破人，国破家亡。西西家怎么办？极其为难的时候，他把亚述王给他的信带到耶和华的殿去，摊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怎么办？他也托人告诉以赛亚先知，要迫切为这个国来祷告，而谢神。后来以赛亚奉神的命令告诉西西家王，你不用哭了，今天晚上神要做奇妙的事。结果那天晚上神差派一个天使拿着刀到埃及，到这个亚述王的那个营盘去，把所有的壮士、军长、首领一个不留的都杀了，还有死的士兵也杀了，一共死了多少人？185,000人。你看神的能力何其伟大，神需要动手吗？不需要，只要派一个天使就行了，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今天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的奇迹实事？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不行。求主恩待我。后来有一个奇妙的日子，就是我们纲要里头所说的元年正月初一日，他洁净圣殿的日子。我给你们的经文现在没时间读了，你们回去欢喜，你们可以做客。感谢主。那个元年正月初一日，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一年第一月第一日，他开圣殿的门，用16天把圣殿的里面和外面和里面都洁净了干干净净。然后他们写信给北方的那些弟兄们，好几个支派，他们写信给他们，我们在2月14号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因为他们已经很多的日子没有守逾越节了，但是西西家下令要在2月守逾越节。哎，为什么是2月啊？逾越节不是正月14号吗？不错，但是那个非常的日子，正月14号怎么可以？圣殿都还没有洁净好，许多祭司、利未人都还没有洁净好，所以不能。感谢神，好像他们把神的律法改了，不，那是必须的事情。所以神喜悦他。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写信到北方去呢？北方是极其不敬畏神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北国已经亡国了，所以西西家有机会叫信差把信送到北边去。他们有的人不愿意来，有一些人来了，感谢主。他们在殿中一同欢乐过节，7天完了，他们就商量，觉得哎呀，就所谓的7天我们就要散会了，不行，所以他们觉得再来7天，这是以色列国绝无仅有的一次壮举。 守逾越节大家都乖乖的照着神的意思守，一个礼拜就感谢主了，很多时候都没有。但是那一天感谢主，他们真是蒙神的怜悯，受神爱的激励，他们再守节七日，一共守了两个礼拜。比方说有的听说你们不久要有一个夏令会，是不是？不知道你们夏令会是几天。会后如果主祝福你们夏令会完了再来七天。不知道，好，求主怜悯我。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简单说，我们所要注意的乃是年年正月初一日，不是西西家开始做王的日子，不是的，乃是经过了多少年，然后在那个蒙恩的日子里头，神说这个日子什么日子，很特别的用法，第一年第一月第一日，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讲到西西家年做王第一年几岁，第三年第六年，年代都很清楚了，可是讲到他们守逾越节了没有讲第几年，就是第一年第一月第一日，这一个日子是特别蒙神纪念的日子。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无恶不作死有余辜的那个强盗，他多败坏了。当众人在那里讥笑主的时候，他们两个强盗也一同应声在那里讥笑主，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也救我们，我们今天这么倒霉被挂在这里，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我们。但是主怎么说？主在那里有一个反应，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吗？主知道，这些可怜的罪人，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主伟大的爱，所以求父来赦免。会后这一那一个强盗是左边右边，我想照着我们的习惯应该是右边嘛，啊，可能是右边这个强盗，他听见主的祷告，他是个以色列人，他知道神有一个应许要他差遣弥赛亚，就是基督，到世上来拯救他们，为他们建立国度，这是很多以色列人到今天都深信不疑，他们都还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但是这个强盗忽然间他里面被开启了，哎呀，原来这个定在这里的这一个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建国的王，所以他就转口了，他说，耶稣啊，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死有余辜的罪人，但是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这是他的祷告。感谢主，主怎么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到乐园去，主耶稣要带他到乐园去，不是等到将来不知道哪一天德国，到现在等了两千年了，这个弥赛亚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感谢主，这一位强盗他那一天主耶稣断气的时候，他这个强盗的腿被打断的时候，主就把他带到乐园去了。弟兄姐妹，好惊险哦！这个强盗差一点就完了，永远灭亡。可是感谢神，因为他里头的醒悟，他真是抓住了千代难逢的一个机会，也是他最后的一个机会。他再不相信主，再不接受主，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感谢主，他蒙神的怜悯。为什么这样？ 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位无恶不作的强盗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的，他作尽恶事，得罪神，伤害多少的人，但是神仍然期待等候他，到最后感谢神，他没有辜负神的苦心，在最后的一个时刻，他抓住了最宝贝的时刻，他承认主，而他得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答应，那一天他就欢欢喜喜的跟着主到诺言去，也在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的怀里，跟拉撒路一起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得着了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强盗一生所有的连累都被充斥掉了，就是最后的一刻，神不还了他的被吃掉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因为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就被浪费，愿主赦免我们过去所浪费所被充斥掉的许多年日，在还有不多的日子中主恩待我。那么弟兄姐妹，最后你们原谅我再有一点几分一点时间，我说一件最后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回来之前和解说许多神儿女在地上的年日，到他们离开世界走了，神的工作有没有完成？没有。多少人知道死的日子都被日子都被充斥掉了，没有什么好纪念的日子，那怎么办？神的工作怎么完成？感谢主，神已经动了善工在许多神儿女身上，他神必要完成这工，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什么是基督耶稣的日子？从主耶稣降生，主耶稣出来公开侍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完成救赎，主耶稣必解升天，直到今天主还没有回来，这是主人。直到有一天主回来了，他要建立他的天国，有一千年，在这一千年里头，神还要继续在所有蒙恩的人身上完成他的善功。那神怎么完成？那个在地上再生的年日被主完成工作了，他们要欢欢喜喜进到国度里面和主一同掌权作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不知道历世历代有多少神的儿女没有让神完成善功了，要怎么办？用马太福音24章末了那个又恶又凶恶又残忍的那个仆人，打同伴以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他以为主还来得迟，圣经说主要把他们腰斩，腰斩这个人还有吗？腰斩了还不死，这个痛苦不知道，求主怜悯。还有的人像五过一座的铜铃，要被关在天国的门外，那个领一千银子又饿又难的仆人要被赶到黑暗哀哭切齿，这是神的神话吗？我不敢说不是，但我要说这是为什么这样，神这样对待他们，神要在他们身上继续成全神的善功。他们读书考试不及格补考，不是开除，有的学校你成绩太差了就把你开除了，神的国不开除的，关在门外，关在黑暗哀哭切齿，好好补课，直到有一天神主耶稣把千年国度结束了，把国交给父神，新天新地出现了，旧天地都烧掉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 然后所有蒙恩的人得胜了，失败了，都啊及格了，补课了，通通一同到圣城去了。在那里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要补一个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思想，你们看看圣经这样说什么意思。到了启示录22章，新耶路撒冷里头有一道生命河流下来，然后河两边有生命树，还有生命果子，是不是每个月都结果子？然后呢，第二节说，那生命树的叶子是做什么的？为做医治万民。原文的意思不是医治万民，是为做万民的健康。什么叫为万民？万民身体软弱，没有病，可是软弱，软弱怎么办？需要吃补健品。感谢主，你们原谅我说一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一面是神极大的怜悯啊，我姐妹也负一点责任，她常会派一些补健品叫我吃，感谢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万民是谁？他们进到新耶路撒冷还要吃生命树的叶子围着补健。但是14节告诉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他们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干什么？不是去在生命树下乘凉，不是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在圣经里头说到生命树那里，都是指着吃生命树果子说的，从旧约伊甸园开始到启示录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到了勇士的时候，一般人的传统的说法，我们感谢主，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与主永远同在，而且还要做王了，你看多好啊。但是弟兄姐妹，今日在地上失败了，软弱了，需要补课了，将来到了新耶路撒冷，别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可能你我要吃叶子。你们想吃什么？是当然吃叶子是不对的啊，泡泡茶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果子好啊。弟兄姐妹，想吃果子吗？要洗净自己的衣服。你不想，将来人家吃果子，专门就吃叶子。求主怜悯我。这是我这些年我发现，我不是在这里标新立异，这是神的话。有万民，还有那些有权柄的人做王。你看大卫的王室做王，有的才生下来就做王了，有的才3岁5岁8岁坐在宝座上。这些孩子不要宝剑了，怎么做王啊？所以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跟主一同做王，要做到永远，那可能永远要吃叶子，那真是求主怜悯我，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龄，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有限的年龄中，我们还有多少年龄不知道，也许有的地方你老头子你先走，不一定，有的在坟墓上面也有3岁5岁10岁8岁的孩子，那这个我不是说不好的话，我们的年日不知道，都在主手，但是今日是主给我们的机会，愿我们能宝贝机会，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好好体贴主的心，好好答应主的邀请，跟随主，盼望我们的年日能够蒙神纪念。虽然我们亏欠主，多少的年日被重吃掉了，不被计算了，但盼望 还有今日，求主给我们机会。主恩待我，我把时间交给弟兄。OK， 谢谢。
感谢主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大家一起唱诗歌363。